为了更深入的理解耶稣降生的预言，我们必须深刻地学习以赛亚第七、第八和第九章。今天的信息将继续上周的信息，我们也将在圣诞节当日学习以赛亚书第八章。所以让我们大家现在进入今天的讲道，讲道命为应验了耶稣降生的预言。当我们进入第八章时，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对本章的理解并不多。这章第八章夹在两个具有弥赛亚预言的著名的章节七和九之间。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章，让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一章。我们上周研究了以赛亚书八章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两个超级大国亚兰和亚述都要称霸。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盟攻打犹大，犹大遭受了巨大损失。亚哈斯王被恐惧吓坏，因为他听说以色列和亚兰准备废除他为合法，因为他听说以色列和亚兰准备废除他为合法的大卫王后裔的君王。当时就个人而言，以赛亚遇到人民的拒绝，尽管如此，以赛亚仍然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神是他的避难所。尽管如此，以赛亚仍然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神是他的避难所。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以赛亚写道：我要等候那遮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神借着以赛亚的孩子赐渔民救赎和审判的兆头，其中一个儿子长长的名字马哈尔撒拉内哈斯巴斯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经略树林抢夺快道，来提醒亚兰人和北国以色列人民，神将会用亚述人来审判他们，犹大人民就免于毁灭。犹大将会遭受损失，但并不会完全的被毁灭。将会有渔民，另一个儿子斯亚雅树，以赛亚的另一个儿子斯亚雅树带来了救赎的信心，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渔民归回。因此除了第六章之外，我们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都找到了渔民的 神学。以赛亚说，看啊，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伊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有这些对第八章的初步理解，都让我们想起了耶稣。当耶稣在地上受苦的时候，他也相信神会使他复活。耶稣也有神从世上赐给他的人，他的信徒或他的门徒。这群门徒将跟随他们的领袖行过死荫的幽谷，正如以赛亚的信念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中心的渔民一样，耶稣在苦难中表达了信心，也代表他弟兄姐妹的信心。瓦格内总结了相似之处，当耶稣在集会上与他的弟兄姐妹一起赞美神，他体现了以赛亚书第八章忠心渔民的态度。这些渔民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中，决心只敬畏和相信神。虽然我们在第八章读以赛亚的话，但事实上我们正在读耶稣的话。今天早上让我们继续学习，以便更好，以便了解更多。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与耶稣的教训互相关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联系这两章经文的是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道，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八节也说到，必冲入犹大，泛滥张长犯长义犯义，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两章经文都提到以马内利，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中的名字。首先我们需要处理在以马内利文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来理解耶稣的但耶稣的降生是如何应验以赛亚的预言。问题在于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一个在公元前八世纪给亚哈斯的兆头，和在公元一世纪末马太引用他作为耶稣降生的参考协调一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通常属于三种方法中的一种。给予亚哈斯的兆头，要如何在马太福音中耶稣降生的背景下理解呢？这两个历史事件相隔有将近七百年。一个方法是将第十四节中的预言纯粹视为历史，说这预言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可能是或不是童女，结婚并生了一个儿子。有些人认为这女子是以赛亚的妻子，和这儿子是马黑尔瑟拉内哈斯巴斯。其他人认为该女子是亚哈斯的妻子亚比，而儿子则是西西家。无论是哪一个情况，根据这种理解，第十四节的预言没有直接或明确的提到耶稣。这将预言仅视为历史的方法，似乎在任何字面意义上都不符合第十四节的应许。说这预言的时候，西西家的母亲和马黑尔瑟拉内哈斯巴斯的母亲都不是童女了。当时西西家已经好几岁了，而马黑尔瑟拉内哈斯巴斯则是以赛亚妻子的第二个儿子。在以赛亚说预言的时候，第一个儿子斯 亚亚述和他在一起。总之，根据这种解释，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与耶稣的诞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种方法是将第十四节视为纯粹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这个女子，一个童女是玛利亚，儿子是耶稣。对于七章十五到十六节的意思存着分歧。当他晓得弃恶则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儿子还不晓得弃恶则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减弃。有些人认为这经文描述公元一世纪耶稣的经历，其他人将第十四节中对耶稣的提及与第十五、十六节中提到的孩子划分开来。第十五到十六节描述了公元前八世纪犹太的一个孩子的经历。换句话说，根据这种解释，第十四节中的孩子指的是耶稣，而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中的孩子指的是亚哈斯王时期的一个孩子。因此第十四和十五十六节没有任何关系。无论如何，第十四节提到耶稣的诞生，并且与亚哈斯当时的情况没有直接的关系。将第十四节视为纯粹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的解释，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耶稣的诞生和亚兰北国以色列联盟的消亡的问题。那些把第十四到十六节合在一起的人将这段解释为对耶稣诞生、降生和早期童年的叙述。他们努力解释公元一世纪耶稣的降生如何是公元前八世纪推翻利逊和比加的先决条件。然而第十六节明确指出，在这孩子晓得折善弃恶之前，这两个国王的王国将变成荒芜之地。既然这两个国王及其各自的王国将在公元前八世纪变成荒芜之地，那么一世纪末发生的事情如何成为一种先决的条件呢？换句话说，耶稣在一世纪末的降生几乎和七世纪之前两国联盟灭亡一点也扯不上关系。第三种方法是将前两种方法联合起来，看到一种双重应验。最初是应验在预言后不久出生的一个孩子，和随后应验在耶稣的降生。支持这个方法的人以两种方式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census planner 是个拉丁词，它字面的意义是更完整的意义或更深的意义。认为马太扩展了以赛亚针对当时的环境所说的话的含义，将耶稣的 被召和降生包括在其中，其他人将两者的关系理解为象征性，认为马太提及以赛亚的话时不是按照当时的情况，而是将以赛亚的话象征性地预表的方式应用在耶稣身上。那些支持 Saint-Germain 更完美的意义的人，也就是那些认为马太扩展了以赛亚针对当时的环境所说的话的意义的人，面对严重的诠释问题，这种方式必须对以赛亚预言中的话赋予不同的含义，以便将预言同时应用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一个孩子和耶稣身上。按照不同应许的观念，这位女子要么是童女，要么不是童女。以赛亚的妻子不是童女，而玛利亚却是。根据不同的解释，儿子可能是耶稣或者是其他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确实是神与我们同在吗？ Saint-Germain 的问题在于他违反了语言的单一性原则。语言的单一性，语言的单一性意味着交流取决于词语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有一个含义，并将其应用于经文上。以赛亚的预言只能有一个含义，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作者选择采用的词语的意思。 Saint-Germain 添加额外的意义，这违反了语言和人类交流的每一个原则。我的理解是，以赛亚说的预言有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应验。预言的两部分应验了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盟对大卫家的双重威胁。亚逊和比加打算杀死大卫家的成员亚哈斯，要立一个非大卫后裔他比列的儿子为王。因此大卫王的后裔与其王权都受到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盟的威胁。预言的第一部分包括在第七章第十四节中童女怀孕生子起名以马内利的应许，这一部分解决了对大卫王后裔的威胁，是给大卫家并扩展到整个国家。以赛亚在七章第十三节预言是指着大卫家说的。此外，第十三和十四节中第二个人称代词都是复数，排除了亚哈斯是先例。因此预言的这一部分并不是答应亚哈斯将从对立的两个国王手中得到拯救的应许，更确切地说，这是对大卫家和神的国的预言。神将保留大卫家的血脉和应验大卫之约。结合以赛亚随后对以马内利的描述和马太使用了这几段经文，预言的第一部分是特别指着耶稣降生的神奇事迹。尽管存在直接的威胁，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诞生是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意味着大卫的血脉将被保留。预言的第二部分，第七章十五到十六节是直接对亚哈斯王讲的。第七章十六节中的代词你是单数，特 指呀哈是预言的这一部分着重于第十五、十六节中时段或时段的长段。这个预言明显指出，在孩子能够道出道德判断之前，呀哈威胁亚哈斯的两个王将被毁灭。对于时段的长短的 看法有分歧，可能是两到三年道德责任的年龄，或者是十二到十三年法律责任的年龄。无论在哪一个情况下，目的大致相同，在指定的时间过去之前，亚哈斯继位的两个王之地将变成荒芜之地。如果时段指的是两到三年，那么这个预言特别指的是利逊和比加的死亡，以及联盟的消亡，二王被推翻，两国在公元前732年被征服。要是时段指的是12到13年的话，这个预言指的是代表两个王之国的毁灭，亚兰于公元前732年和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先后被亚述歼灭。无论在哪一个情况下，预言的第二部分都直接影响了亚哈斯，并证实了神在第七节拯救犹大的应许。作为对这种理解的进一步证实，以赛亚书第八章一到四节在另一个预言中提到了这个应许，让孩子成长过程类似的语言，以孩子成长过程类似的语言再次宣告亚兰和以色列联盟即将消亡。我们在第八章第四节中找到了一个类似的表达，因为在这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列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掠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因此预言的第二部分直接与神承诺从亚兰和以色列联军中拯救亚哈斯和犹大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我们需要理解在第七章第十四节童女的意义，童女的意义具有争论性。一些解义者认为，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中应用到的 Alma 我的理解是以赛亚说的预言有两部分，每部分都各有各自的应许。预言的两部分对应了，预言的两部分对应了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盟对大卫家的双重威胁。利逊和比加打算杀死大卫家的成员亚哈斯，要立一个非大卫后裔他比利的儿子为王。因此大卫王的后裔与大卫王全都受到了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盟的威胁。预言的第一部分包括了在第七章第十四节中童女怀孕生子起名以马内利的应许。这一部分解决了对大卫王后裔的威胁，是给大卫家的，并扩展到整个国家。以赛亚在七章十三节预言是指着大卫家的。在第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啊，大卫家啊！”这里不单单指着亚哈斯说的，而是对大卫家说的。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当听。”有趣的是亚哈斯有趣的是以赛亚是对着亚哈斯说这话，可是以赛亚却用你们，你们是复数，不是单数，你，你们复数，人称复数你们。重要的是，是对，不只是单单对亚哈斯说，而是对大卫的家和大卫的王的王国说的话。还有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13和14节中第二人称代词都是复数，排除了只单单对亚哈斯说这段话。因此预言的这一部分并不是答应亚哈斯将从对立的两个国王手中得到拯救的应许，更确切地说，这是对大卫家和神的国的预言。神将保留大卫的血脉和应验大卫之约，结合以赛亚随后对以马内利的叙述和马太使用了这两段经文。预言的第一部分是特别指着耶稣降生的神奇事迹，尽管存在直接的威胁，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降生是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意味着大卫的血脉将被保留。预言的第二部分七章十五到十六节是直接对亚哈斯王讲的，在第十六节中的代词你，你是单数， 单数，所以这里以赛亚是对着亚哈斯说的，听着，单单是亚哈斯预言的这一部分，着重于第十五、十六节中的时段。这个预言明确指出，在孩子能够做出道德判断之前，威胁亚哈斯的两个王将被毁灭。对于时间的长短的看法有分歧，可能是2到3年道德责任的年龄，或者是12到13年法律责任的年龄。无论在哪个情况下，目的大致相同，在指定的时间过去之前，亚哈斯居位的两个王之地将变成荒芜之地。如果时间指的是2到3年，那么这个预言特别指的是利逊和比加的死亡以及联盟的消亡，两个王将被推翻。两个国在公元前732年被征服。要是时间指的是12到13年的话，这个预言指的是代表两个王国的灭亡。亚兰于公元前732年和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先后被亚述歼灭。无论在哪一个情况，预言的第二部分都直接影响了亚哈斯，证实了神在第7章第7节拯救犹大的应许。作于这种解释的进一步证实，以赛亚书第8章1到4节在另一个预言中提到了这个应许。以孩子成长过程类似的语言再次宣告亚兰和以色列联盟即将消亡。我们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4节中找到了这个类似的表达。在以赛亚第8章第4节中，我们读到，因为在这个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猎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因此预言的第二部分直接与神承诺从亚兰和以色列联军中解救亚哈斯和犹大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要理解的关键就是要大家注意到，第十四节中的预言是讲给神的国，因为在13节里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人称代词是复数，而第十五和十六我们看到的代词你是单数，单单指着亚哈斯讲的。第二，我们需要理解在第7章14节童女的意义。童女的意义具有争论性，一些解义者认为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中使用的词 Elma 意为童女，并不意味着是处女。 相反的，一般，相反的 ，Elma 一般只是适婚少女，适婚年龄、性症成熟的女性。这些人声称，虽然处女的概念被包括在其语义范围内，但这乃是次要的因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以赛亚打算传达童女这个含义，以赛亚就会使用更明确的字 Betula 来传达这种想法。对于这种想法，考究旧约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个想法和论点。在旧约中使用 Betula 这个词51次，一般只为出嫁并且被认为是贞洁的处女。然而这词具有更广泛的语义范围，甚至可以描述一个最近结婚的年轻女子。另一方面， Elma 这个词在旧约里只出现了9次，其中2次出现在历代至上15-20节和诗篇46:1，这2次都与音乐的调子有关系，意思很难确定。在其余的7次，要表达的意思似乎与 Betula 重叠，指的是一个性症成熟未出嫁的年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贞洁的处女。这7次出现在这七次出现在创世纪24:43，出埃及记2:8，诗篇68:25，箴言30:19，所罗门之歌1:3，所罗门之歌6:8，以赛亚书7:14。一个年轻的未出嫁处女的意思用在所有的这7节经文中是无可否认的。有趣的是，这2个词 Betula 和 Elma 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语境里，也就是在创世纪24章里头。在创世纪24章里，这2个词用来描述同一个女子。在创世纪24:16，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 Betula，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他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在这节的 Betula 被译为处女，这节经文更进一步说明没有男人亲近过这个女子。然后在创世纪24:43，我们读到，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个出来打水的女子Elma 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Elma 被译为女子，在这节中 Elma 被译为女子，虽然没有加以说明，但是指的是同一个女子利百加。因此当我们比较这2个词的时候， Elma 在这段经节里看似比 Betula 更能表达处女的意思。 经文事先用 Betula 来形容这女子，并加以说明解释这个女子的贞洁，而事后只用 Elma 指同样的女子。若 Elma 更能够确切地形容处女的话，那么先知以赛亚选择了 Elma 来更准确地表达预言中的意义。因此我们相信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证明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我们必须研究至少两个方面，以便更能够理解我们刚刚所学习到的功课。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圣经是值得信赖的，圣经的预言一定会应验。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了救世主的预言，以赛亚七章十四节预言了他的降生，在2000年前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耶稣降生的预言显而易见，因为亚兰以色列的联军没有征服犹大，应验了七章十五节和十六节的预言。再一次考虑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十六节，第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蜜蜂，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善，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至减弃。这个预言是说给亚哈斯听的，我们得到了保证。在第十六节中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你，证明了这一点。主应许二王之地指亚兰和以色列将变成房屋之地，这意味着两国将要灭亡。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正如所预言的被亚述毁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耶稣降生的预言肯定会应验的，因为给了亚哈斯的预言应验了。正如福音书见证耶稣道成肉身，这见证了经文的应许。耶稣降生应验了预言，这加强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神的话是可以信靠的，圣经的预言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可以对其他的预言，包括耶稣的再来、耶稣永远的审判和耶稣永远的国都有信心。通过相信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耶稣降生的预言，我们可以信靠并相信圣经里所有的预言。其次我们必须明白耶稣是由童女所生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理解和领会无数重要的真理。这意味着神的永恒之子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他不是半神半人，他是个真正的人。这听来很简单，不是很重要，然而它的含义深远。如果我们以反面的观点看待，我们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血肉身体，不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耶稣就不可能复活了。复活预先假设死亡，死亡意味着肉体有生命。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我们在欺骗自己。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耶稣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根本就没有基督徒的信仰。 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独特的出生确保了他独特的人性。耶稣是一个二性合一的人神。耶稣是一个二性合一的人，他有神性和人性。即使他成为肉体出生，他永远还是神，这是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的重要意义。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在灵性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神显现在肉体，有神性也有人性，对众人来说这是奥秘。童女生子证明耶稣虽然是人，但却是无罪的。耶稣不是继承亚当血统带着的原罪出生于世的，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不是从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圣灵的大能使玛利亚受孕，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奇怪或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正在思考神的功啊。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神能够从无创出有来，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他在没有人的参与的情况下能使 童女生子呢？耶稣由童女所生是必要的，也是有目的的。耶稣声称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仅仅从玛利亚出生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道，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在他降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另一个证据，表明耶稣不是通过自然的肉体关系而生，而是超自然的。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3到58节，约翰福音八章53节，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不算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第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既见过亚伯拉罕呢？第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成肉身是有目的的，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3章第8节，我们读到，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成为肉身有人性，却是无罪的。希伯来书第4章15节说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有人都有罪，仅有耶稣是清洁无罪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因为他是由童女所生的。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第7章13到16节，是一个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语言。一个是即将到来弥赛亚的降生，另一个是犹大免受外来的势力入侵威胁，保住大卫王室延续。因为神的介入，亚哈斯幸免于外敌的入侵。弥赛亚由童女所生，表明这是一个神奇的诞生。弥赛亚即将到来的预言是第7章的焦点。我们欢庆耶稣诞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像他一样的其他救主。要是我们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一个从天上下来的兆头，那我们还欢庆什么呢？有谁是童女所生的呢？谁是预言讲的神的儿子呢？ 谁的降生是透过应验了的圣经预言获得证实和肯定的呢？耶稣出生血肉之身，他是神人，是我们救主，凡相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凡不认识他的人将不能进神的国。圣诞的庆祝活动都是虚空的。但我们需要记得，我们要因耶稣的降世赞美神，我们重新奉献我们的心，仅为他分别为圣。我们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吗？你相信神赐给我们的兆头吗？在这圣诞佳节中，佳节期间，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让我们仰望神祷告。